就，你创造你的实相，我思故我在。思想和人生没有好坏的区别，判断的标准在于你想不想过这样的人生。如果不想，那么就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个困境里。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你有力量改变你的人生，你有力量创造你的实相，你大可在人生当中悠游自在。但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工具？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仰望着星空，我突然知道整个星空是怎么一回事了，整个宇宙又是怎么一回事了。以意念为架构的物质宇宙，我看穿了整个宇宙的奥秘，也能意会其背后的精神。它并不如物质科学所说的，宇宙遍布着大大小小冰冷或炙热的星球，根本不是。它是一个思考体，一个有觉性的单位，在它的一呼一吸里诞生了所有的生命，而我存在其中。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顿时明白，宇宙是一个有觉性的自觉意识，它用自我觉察的方式维持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宇宙。所有行星、恒星或彗星都是他生命里的一个存在，一个思维。他自我觉察的界限就是这个宇宙的边缘。我很难描述那样的感动。每当我看着满天的星空，就仿佛再次邂逅了造物主。他是那么神奇，那么睿智，散发着澎湃的活力，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惊奇。这个宇宙是有生命的，是会思考的。它内在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念头，代表了一个星球。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宇宙不过是一个假象，它其实是一个有觉察力、有智慧的存在体。外在的宇宙是内在心灵的外在显现，宇宙所代表的，其实是我们内在心灵的浩瀚世界。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在它的世界里，有各式各样的思考，各种不同的生命，有的在过去，有的在现在，有的在未来。可是所有的一切都同时存在于广阔的现在。没有一个神或一切万有创造了这个宇宙，而是这个宇宙本身就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正在显现它自己，而我看穿了这个显现的幻象背后，它的微笑，它正在微笑。有一次， 赛斯书的传递者真罗伯兹在初审状态下发现自己的意识往墙外穿越出去，身体却留在书房里，因而写了一篇稿子，标题为《物质宇宙是以意念为架构而建立的》。这篇稿子和赛斯的基本信念吻合，内容大意是，我们每天置身其中的物质宇宙，其实是以意念建构出来的。地球上所有的生灵，包括有生物和无生物，他们集体决定以物质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意念表达的一个媒介。大家想必看过小孩子在玩玩具，玩具的世界对这些孩子而言是真的，他们扮演事先约定好的角色，按照彼此同意的游戏规则，全然地投入他们所创造的虚拟国度里。对大人而言，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那些玩具不过是个象征，它带出了孩子的情感，是他们之间借以互动的工具。可是对于生活于物质世界的我们而言，大概就很难认出，原来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只是一个意念的架构。这些布景或装潢是活生生的能量所组成的结构物，是由集体的意念所形成的。在其中，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个人实相的本质，新时代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这句话里一共有三个元素，分别为你、创造与你自己的实相。哪一个你？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的那个你是哪一个你？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个你，指的其实是每个人的自我，或日常生活里的自己。那个你既是你，也不是你。这里说的你，事实上包含你所不知道的自己。有的人生病了，可是他不知道是谁使他生病的，不晓得疾病背后的创造者是谁，以为是细菌、是病毒、是组织病变让他生病。他没有找到创造实相的那个他。当我说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时，那个你很可能是你压根都没认识过的自己。那个你包含了你内在的部分，你意识上所没有觉察的那份创造力。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创造自己的实相，就像有些人生气时，如果你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会反过来问你，我哪有生气？我根本没有在生气。就一般而言，当我们正在生气时， 通常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更何况是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的那个你。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察，恐怕很难成为一名觉者。觉者的意思是，他觉察到原来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个实相。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的那个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自己。我们必须找出，到底是哪一个我创造出我的实相。创造我的实相的那个我，和生活在这个实相底下的我，这两个我完全不一样。很多人以为，我只是生活在这个实相底下的我，被迫去面对生命里的生老病死，以及日常生活诸多琐事。其实那个我不是真正的我，是一个假我，只是你最肤浅的自我。当你在迈向觉者之路时，你要找到创造你实相的那个我。你的生老病死是你创造的，你的喜怒哀乐是你创造的，你的健康与否也是你创造的。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情都是你创造的。以这样的观点去找出那个具创造性的你，你才有可能迈向觉者的道路，开始踏上所谓内在的朝圣之旅。创造的工具，你用什么来创造你的实相？答案很简单，就是信念。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情感，每一个意图，都是形成你实相的素材。在这里，我们要先了解一个名词，核心信念 Core Belief。 何谓核心信念呢？坚信不疑的思想就是核心信念。核心信念就仿佛太阳，周围会有很多同性相吸的信念，就像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运转一样。人格是由核心信念以及很多的卫星信念所组成，每个人格都有他自己的核心信念。我们每天都在思考，例如那个人是怎样的人，这是个怎样的世界。我们所有的思想其实都与核心信念有关。我们来人间要学习的是，明白信念是可以选择的，因而命运是可以创造的。自己想要的信念会成为人生故事里的建材。人格以思想来界定他自己，你头脑里都想些什么，就界定出你人格的范围。你的我是由思想和情感所组成的，情感有点类似随着思想走的一种电磁效应。当你相信一个人是好人，对他会有好感，也会产生喜欢的情绪。可是当你认定他是坏人时， 对他就会产生厌恶之情。很多心理治疗只解决情绪的层面，让病人的情绪得以疏解、释放，以为把压抑在内心的情绪处理掉就没事了。错了，在我的治疗里，让病人的情绪得以释放或宣泄，只是暖身而已。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到情绪背后的信念，没有达到认知改变的话，不但情绪会持续累积，行为层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不管是情绪的支持、宣泄或表达，最终都要处理到认知的问题。当人的认知改变了，他的情绪自然会跟着调整，行为才能随之改变。何谓你的实相？你的实相包括你出生的家庭、父母、兄弟姐妹、职业、收入、人际关系、所在的国家、所参与的活动、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被称为你的实相。甚至你买的股票有没有被套牢，你的员工信不信任你，你的上司为什么要炒你鱿鱼，或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你，这些都是你生活当中发生的实相。以新时代最就近的观点来讲，这些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创造的真正奥秘在哪里？我再重申一次，就物质实相的人们而言，借以创造实相的工具就是自己的信念。很多人不认为他的实相是自己创造的，只因他们没有了悟到宇宙真正的真理，人是被宇宙创造出来的，也正在迈向创造者的过程。我们活在物质实相里，就是为了认知到，原来我是一个创造者。在人生当中经历了那么多世的轮回之后，觉察到自己是实相的创造者，就是所谓的解脱。很多人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是因为他没有回头去问真正的问题。人以一个局限的自我在看待他的人生。如果你想迈向觉察者、创造者的道路，那么真正的解脱是，你得先从自己的人生着手。我思故我在。人世间里的自我，是由大大小小的思想及感受所组成。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信念，它是有生命的，它本身会聚集能量，而且会进入所谓内在的过程。你的信念和你的思想，基本上和全世界所有的人、所有动植物的生命息息相关，经由内在的运作，它具体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形成你的人生故事。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想法，相信天下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那我敢跟你保证，你绝对不会遇到一个好男人。 你的信念会吸引与之相符的人生世界。当你真的相信天下没有一个好男人时，你不会遇到好男人。那些被你的信念吸引过来的男人，都是不会疼惜你，且会打你或酗酒的男人。他们会不断出现在你的生命中，让你痛苦，觉得委屈。信念会带来他自己的实现。如果你不相信，基本上是先有这个信念，生命里才出现一大堆的烂男人，那么你会进入所谓的恶性循环，老是遇到一些烂男人，而你就更加确信天下每一个好男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多半都活在自我蒙蔽当中，不相信外在世界是内在信念的投射，认定它是眼睁睁的事实。如果你要迈向一个觉察者的道路，就必须先有这样的认知，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所存在的现象和世界只不过是符合我的信念，按照我相信的想法幻化出来的而已。如果你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会发现自己正稳稳地坐在自己实相的中心。你是你实相的创造者，你按照你相信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按照你相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形成了你的真实世界。你相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的世界就会回应给你你所相信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活在幻象里，这句话并没有错。你活在一个你相信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幻象里。当你相信这世界是什么样子，你就会遭遇到那样的世界。关键在于相信。相信是全宇宙最令人敬畏的力量。我们最大的迷思在于相信自己是活在一个客观的宇宙里，只不过是世界里的一个过客。这个观念和新时代观念完全相反。你所在的物质宇宙只不过是一个幻象，一个场景。真正的创造是由内而外，不是由外而内。你不是被丢在一个已经造好的世界里，你立足于一个由你的内心幻化出来，以意念为架构的物质宇宙里。不单是你周围所处的环境是以意念为架构，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件事情亦都是因你的信念而发生在你身上的。怎样觉察自己的信念？很多人问我，如何觉察自己的信念？我提供两个在赛斯书里的办法。每天停下来5到10分钟，觉察自己在想些什么。你要对内在的思考过程慢慢变得熟悉起来。原来我是这样想，我怎么会那样想？ 那种想法好有趣哦。我怎么会觉得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呢？是不是因为我那苦命的娘常常被爹虐待，所以她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男人是好男人？当初她出于保护的心告诉我关于她的亲身经验，没想到却变成了我的核心信念，造就了我悲惨的一生。找出你的核心信念从哪里来？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或者只是你坚信不疑的一个想法而已？试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抱持着好奇、好玩的心，随着关照自己的思考，重新评估你的信念。也许那个信念已经跟了你二三十年，你却从来没有觉察到，原来那是一个信念，而非一个事实。当你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内在世界时，你开始变成创造你的实相的那个你。跟着情感或情绪走，在情绪背后找出你的信念。举个例子，当一颗星球的质量越大，所产生的引力也就越大。你不见得看得到那颗星球，可是你会发现它的周围有着异常的引力场存在。如果顺着引力场寻找，你会真的找到那颗星球。同样的，跟随自己的情绪，你也会找到其背后的信念。我们的核心信念伴随着很大的情绪，对内在世界而言，那个引力就是我们的情感。从情感的角度去了解一个人，往往比从理性分析去了解一个人要来得快，因为情感就直接指向这个人内在的信念。跟着情感走，比较容易认识自己，比较不容易陷入自我欺骗或伪装。当我们跟着情绪走时，除了有一个跟着情绪走的自己外，也会有一个好奇的、观察的自己跟在身边。这个情绪由何而来？为什么我每次看到有钱人就觉得特别讨厌？这讨厌的情绪从哪里来？也许在这个很强烈的情绪背后，你有一个信念是，有钱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你就知道为何你这辈子老是赚不到钱。在于你的信念根本直接违背了你想赚很多钱这样的意愿。为什么当我们在面对某些特定的事件时，会出现特别强烈的情绪？因为这情绪的背后有着特别的信念存在。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念由何而来？对我的人生造成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因为这个信念使我根本找不到一个好伴侣，交不到好朋友？只因为我相信只要人家进一步认识我，他一定会讨厌我。 如果我一直这样相信，那我交得到知心的朋友吗？如果我相信只要人家更了解我，就会鄙视我，那我当然交不到知心的朋友。信念本身没有对或错，如果你开始抱着这种客观不批判的心去找你的核心信念，并且去问，这样的相信真的有道理吗？当你觉得这些信念带给你很大的痛苦，那么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继续保有这样的信念。也许这些信念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它已经过时了，应该要被淘汰。那么你就应该让新的信念系统进入你的心灵世界。当你的心灵世界诞生一颗新星时，它自然会产生新的引力场，吸引其他类似的信念，重新组织新的银河系，那你的人生也就开始改变，诞生一个新的人生。内在的心灵就仿佛一片广阔无边的沃土，你在心田种下一个什么样的信念，在你的人生当中就会开出一朵什么样的花。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思想和人生没有好坏的区别，判断的标准在于你想不想过这样的人生。如果不想，那么就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那个困境里。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你有力量改变你的人生，你有力量创造你的实相，你大可在人生当中悠游自在。但是你有没有找到那个工具？直下承担。如果你问我，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谓何来，我想就是学习如何去创造自己的实相吧。我们不是我们的信念，也不是我们的情感，我们是去学习如何用信念和情感来架构我们的人生。如果你想要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就必须相信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这叫做直下承担。可是要创造自己的实相，就必须找到那个工具。你的工具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如果你学会调整你的思想和信念，那我可以告诉各位，你走对路了。你开始用色彩来彩绘自己的人生，想要借由别人的改变，外在世界的改变来说服你，以便改变你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所看到的世界只会按照你的信念而呈现，没有例外。我们来到人间，就是为了学习善用你的信念工具。更多的金钱，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让人变得更健康，人生过得更充实。你拥有的只是一种物质上 仿佛不于匮乏的生活，心灵上还是一样的空虚，一样的缺乏安全感，因为你没有了解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你的实相，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工具，没有进入内在的过程，没有看到你的思想是如何具体化它自己，而变成人生里的每一个事件。比如你有个核心信念，相信人性本恶，却还期待一个美丽新世界，那我看还是算了吧。除非你先改变信念，当你内在的信念被调整了，你的世界会跟着改观，你所遭遇的世界只是你内在宇宙的一个投射画面而已。可惜我们的教育文明并没有教我们如何借由关照内在世界来改变我们的外在世界，也鲜少有人研究我们是怎么思考，我们的实相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只要你调整心境，改变你的核心信念，你会了解实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过程必须借由每天不断的关照，以及很深的自我觉察来进行。一，创造你自己实相的那个你，并不只是日常生活里的自己，而是一个具魔法且具创造力的自己。二，创造实相的工具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图。三，实相不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而是由心转境的那个境，是心境的物质化和具体化的显现。停止相信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实质的世界，开始相信，只因为我选择了这样的信念和那样的思考模式，所以我才看到因着这个思考模式所幻化出来的世界。停止相信你的想法、你的意见、你的认知是客观的事实，它只不过是你的一个信念而已。当你相信什么，你就会看到什么，因为你是你遭遇的事件的创造者。关于善恶的信念，有次跟一位基督徒谈及基督教的根本思想后，发现他们很强调善恶的对立，也相信有邪恶的东西存在，即所谓的邪灵。在许多宗教的教义里也都有善恶二元论的说法。很多人看待自己的人性时也会做如下的区分：我的右边有个善良的天使，左边有个邪恶的魔鬼。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时，到底是善良的天使出来，还是邪恶的魔鬼做主，就此展开一场善恶的战争。追溯到宗教上的说法，便是上帝和撒旦的战争。当然，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电影，最后都是上帝赢了，而撒旦总是隐匿在某个黑暗的角落，伺机而动。 善恶之间的斗争，永远是各个宗教里最震撼人心的戏码。从精神科医师的角度来讲，邪恶只不过是一种不良的防卫机转，它是个体想要维护本身的利益，维护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而采取的一种不好的手段。举例而言，当有人直斥我们的过错时，我们通常会自我防卫，其实他讲的根本不是我，他是在恶意攻击，或是这个坏蛋，他根本是在讲他自己。当一个人遭受攻击时，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反过头来做防御性的攻击，以便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一个人变得更成熟，那么他会选择一种比较好的防卫机转。他之所以攻击我，是因为他没有信心，那我就给他信心，或根本不要理他。他会说我的坏话，是因为他在嫉妒我，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很愿意帮忙你，只要我好，你也会好。这样他就会为我的好而觉得与有荣焉，不会因此而觉得受到威胁。如果让他看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嫉妒我的表现，也不会再说我的坏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防卫机转。让我们来看在上帝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情。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一群灵魂或意识，他们还没有学会意识真正的力量及彼此互助合作的本质，而以一种比较拙劣的手法来护卫自己的存在，巩固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伤害别人。他们是上帝国度里受伤及没有安全感的那部分，这部分我们称之为邪灵。这些邪灵的心态、手段是自我保护的结果，是不良的防卫机转，到后来对他自己的存在不但没有帮助，也会伤害到别人。这种不良的防卫机转其实可以进化到比较好的、成熟的防卫机转。在新时代的观念里，善与恶都是更大的善的一部分，并没有善恶二元论的存在。恶不是一种本质性的存在，并没有一个东西的本质叫做恶，或是有个东西的本质叫做邪灵，也没有一个把所有的恶由离出来后不含任何杂质的善。这基本上是个假象。事实上，那种假象的善有时比恶更没有力量，更虚伪，因为它否定了人性里的一些本能反应。那些本能反应没有什么不好，他只是走捷径，想保护他自己，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而已。如果恶被以这种观点对待，他会被接纳，会成长。当他成长之后，就会朝向一个更大的善。当他更认识自己， 学会用更好的方法对待自己及别人时，心会打开，恶的手段会被抛弃，因为它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常常有朋友问我，你看到社会上有这么多的恶，看到人性里那么不好的成分，有何感想？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学会更好的心态而已。如果我们把恶当作一种本质来对待，那么我们就会在内心掀起一场善恶的战争。我们内心的善会害怕被恶所渗透，随时质疑自己的动机是来自邪灵的主宰，还是来自善良天使的声音。我们的灵魂会陷入两极化的分裂中。新时代的思想没有这样的分裂，善恶整合在一起，而回到内心深处一个更大的善里。当那样的善出来时，灵魂的精神分裂会获得统一。当人们不再怀着一种捉间谍、遏制邪恶的心态来看待他自己和周围的人时，人性会获得更大的统一。整个社会会对于犯罪、人性的态度也会截然不同。就像新时代一直强调的，当你认为恶是人性的本质时，你就会制造出更多的恶，也将看到很多的恶以证明这样的观点。然后你想要创造出更大的善来降服那个恶，善恶的斗争于焉开始。可是如果你看待恶就像看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你会知道这个小孩子只是不懂事而已，他只是不被了解、不被接纳。你知道他是可以懂事的，那么那个恶在你眼中就没有力量，你不会受到他的威胁，你的灵魂会回到一种非常安全的状态。如果有人真的要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就祝福他吧。有一天，他自然会觉得这样做自己不快乐，别人也不会快乐，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把它还给他自己吧。当你把它还给他自己，当你心中怀着和平时，你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不再陷入宗教上的正邪之争，或是人性中的善恶对立。注一：见个人实相的本质，第三章第617节。核心信念就是对你自己的存在所抱持的强大观念。许多看来似乎彼此不相干的附属信念，为核心信念的分支。只有在他们与核心信念的关系中，他们才显得合理。一旦你了解核心信念原来是错的，其他的也将消失。冥想练习9：思想的方向决定人生的未来。你的人生及命运 是由你每天大大小小的念头建构出来的。你将自己的思想及情感导引到哪一个方向，那就是你未来人生的方向。许多人每天都陷入各式各类负面的思想，觉得自己、别人及这个世界都不够好，也许充满难过、沮丧及自责的情绪，也许每天都在担心发生不好的事、老化、生病或死亡，也许情绪起伏不定，脑袋胡思乱想，又专想不好的，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当你慌乱不安、心烦气躁且充满恐惧时，怎么办？第一，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感官觉知上，将思想及感受拉出那令你担心的人事物，顺着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走。比如说，开始描述那在你眼前飞舞的两只蝴蝶，在脑海告诉自己，一只在东，一只在西，翅膀拍动，背上有红、黑、蓝的颜色和几个小斑点。利用大自然及感官之美，重新安定你混乱的心思。第二，告诉自己，现在或今天不去想，快乐也是过一天，痛苦也是过一天，不必跟自己过不去。事情没解决，那未来怎么办？别担心，明天还有一个自己，后天也还有一个自己，只过好你的今天，做今天的事，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的自己吧。第三，如果依然不由自主地去想，那么全力往好的地方，事情将圆满解决的方向想，你管它符不符合现实或实情，可不可能做到。对了，当你是那种常说不可能的人，表示你的脑袋该洗一洗了。越洗越的想，越自由自在的想，越朝一切事情将圆满解决且出现转机的方向想，你的心情就越正面。一旦心情转变了，事情自然会出现转机。